母亲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大爱，是你的大恩，做成了这一切。父啊，没有人能使一个罪人来认罪悔改，没有一个罪人能够得到赦免，蒙你的大爱拯救。父啊，唯有你的作为使罪人的悔改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父啊，由弟兄姊妹新的肢体归到你的名下。父啊，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呼。父啊，我们在这里将一切感恩和赞美荣耀归给你，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你手里，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基督教里面，受浸受洗是一个很大的礼仪，但是它有很重要的真理在里面。我们不单单是要从表面来看它预表着什么，我们更要看到它实质所成就的事工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道来学神的教导，神的话语当中对受浸受洗这一个礼仪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分四方面来看：义信称义成圣的永生是神的儿女；第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他的预表的实质；第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即这只是外表，要紧的是里边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是实质问题，那是内在的。第五，有了新的身份和新的地位，我们该有什么表现啊？这个是往往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只管拉不信的人来传福音给他们，信了，名字登记在教会的名册上了，后头就不管了，往往是这样。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却不是这样，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要把神的真理传给他们，一同来遵守。这就是神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边为我们祷告的内容，那就是耶稣求神用真理，也就是神的道，也就是圣经上的说神的话，来使他们成圣。单单称义还不够，还要成圣。成圣这一条路是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一直要进行到见主的面。所以我们今天一道来学啊，不管是今天要受浸的人也好，是已经受浸的人也好，或者信主十几年几十年的信徒也好，我们这条路都要按照真理来行走。第一，因信称义，归根的重要的是信，然后被神称为义。我们是不是已经是义人了呢？并不是，并不是。我们因信称义了以后，还可能犯罪。 那只是在神面前，神不算为我们有罪，那人变为有福。为什么不算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替我们付了那个赎罪的代价。付了吗？付了了。但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了呢？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你还要把这个救恩接受过来，信这个救恩，成为我的神，成为我的救恩，那么你的罪才能被神赦免。假如你不接受神所成就的救恩，对你没关系。就好像一个父亲买了很多礼物给孩子，礼物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丰丰富富。但是假如那个孩子不接受，甚至于还说你不是我的父母，来伤父母的心，那么那些福分、那些礼物对这个孩子有用吗？一点没有关系。所以信是根本的问题。好了，因信称义，然后还要不断的用神的话使我们，神的真道、神的真理使我们成圣，那就是要完全像神完全那样。哎呀，那怎么做得到呢？啊，神那么完全，我们怎么做得到呢？是的，神的标准不会降低，神的要求不会改变，因为神是永远不变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人非圣洁不能进主的国。那么神的标准是不变，关键在哪里？关键神就看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你尽了你的力量了吗？你若是没有尽你的力量，那是你不够。你尽了你的力量了，做不到，求神加你力量。这就是神的标准不降低。圣经上说过，财主进天国好像骆驼穿过针眼那样难。那个骆驼那么大，那个针眼才那么小，怎么穿得过去啊？耶稣后边说一句什么话？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很多人认为财主进不了天国，因为骆驼根本穿不过那个针眼嘛。啊，有人就把那圣经啊改一改，那个针眼啊好像跟那个城墙，古时候的城墙啊有一个大的城门，还有一个小的城门啊，跟那个字好像很接近啊，是不是圣经这个意思是说骆驼要走那个城门边上那个小门进去那么难？针眼就是针眼，不要怕。我们现在举目看一看，有多少财主？什么叫财主啊？有钱的人嘛，他要靠他的钱财进天国 ，no way， 对不对？关键是，他要凭信，他只要信就能进天国。所以在这里，财主他肯不肯信？他是信那个财比信神还要重的话，他进不了天国。当他信神过于信钱财，他就进天国。圣经上有没有真理啊？不是我乱说。彼得约翰传福音，使徒行传里彼得约翰出来传福音，按手在人身上他就得圣灵了。有一个叫西门的看见了，哦，这个本子好大，他就出钱
给彼得，是不是？你把那个恩赐啊也卖给我，让我也能够来。注意了，这个做法是什么？是想靠钱财进天国。哇，我记得那次汤米讲这个道，他就说彼得怎么说，你在神面前心术不正，你跟你的钱都灭亡去吧。所以说，若是人想靠钱财来进天国，没有位。那么我们怎么样？那就是说凭信心。所以我们因信而称义，然后呢还要成圣，然后才能够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才能得永生。为什么就要这么说？因为亚当夏娃神跟他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这亚当夏娃没死啊，他不是生了该隐跟亚伯，后来还生了很多吗？对，他身体没有死，他灵死了。所以现在我们是从亚当接受过来那个没有灵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虽然活着，灵还是死的。现在我们因为信了耶稣，把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接受过来，成为我的新生命，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救重生了，对不对？对吧？这是尼哥底母听不懂的啊！尼哥底母说：“哎呀，人从母腹里生出来，哪能够再回到母腹里再重生呢？”啊，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那么有学问的人他听不懂。我们现在一听就懂了，不是你我聪明，乃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做了奇妙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我们重生了。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我们重生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会有完，会有结束吗？没有的，它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我们就得永生。把基督耶稣的生命接受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就念罗马书，好吗？岂不知我们在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注意啊，在这里我先说明一下，有的地方是受洗，这个洗礼呢只是点水礼啊。一般的我们今天呢在这感谢神，我们有条件受的是浸礼，这完全是根据圣经的，因为圣经上说清楚了，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完了以后是什么？他从水里上来，那是不是在水里受浸呢？对不对？才从水里上来，这个没有话说的，不要去争辩那个字可以是洗也可以是浸，我们不要去争辩，我们根据圣经，耶稣受完施洗约翰的洗是从水里上来，是受浸啊，所以我们这个搞清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受浸。你说不受浸受洗可以不可以？那要看情况嘛，对不对？有的人病入膏肓，在病床上临危的时候听了福音，他接受了，你叫这个病人他就受浸了，可能吗？不可能吗？那么就是在病床上给他施洗，神承认的。你说我没有受浸也没有受洗，我信耶稣了，我得救不得救啊？那就看情况了。新约救恩当中第一个得救的是谁啊？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对不对？他两个手两个脚都钉在十字架上了，他能够受洗受浸吗？圣经没有说，但是耶稣说了， 今日你就要与我在乐园里了，这是新约救恩当中救恩时代当中第一个得救的。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强盗受尽或者受死，所以我们看关键的是什么？关键的受洗受浸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第六章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在这个当中是借着洗礼，不是靠啊，靠那就是靠洗礼来得救，靠洗礼我就得救了，不是的，是借着洗礼来预表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将来在他荣耀里复活里有份的。所以搞清楚啊，我们不是借靠着受浸就能够得救的。有人记得吧，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那个西门跟彼得啊，说出钱你把那个一按手就得圣灵的那个恩赐也卖给我，那个西门受浸的受洗的啊，你去看圣经，对吧？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要搞清楚。我在中国的时候听到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就是有人借着这种事情到美国来啊，很不好啊，这个是肯定不好，不蒙神悦纳的。他到一个大教会去受浸，然后通过大教会给他介绍工作，找到了一个好工作，站稳了脚以后他又去找工作，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但是那边呢又需要那个教会来介绍，他就又到一个教会去，到了那个教会他又受了一次浸，然后通过那个教会介绍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然后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再找一个另外一个教会再受浸，这一个人竟然受了六次浸，六个教会接待他，对的，他的工作蒸蒸日上，但是他在神面前犯的罪可是大的。他的结局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像这种事情我们就说受浸只是一个预表，是借着洗礼归入神的死，并不是说受浸我受不浸了我就洗礼了我坐花轿上天堂了，不是的，你还要有改变。下面我们一条条看，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样我们跟耶稣一道定十字架了没有？没有，这是一个预表，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当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祭是要被杀掉的，活祭是什么？那就是天天向罪死，天天向神活。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圣成义啊！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是做奴的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肢体献给不接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搞清楚了，一步一步一步，然后 我们看二十节，因为你们做罪子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我们回想一下，我做我自己，我在没有信耶稣以前说谎，心不跳脸不红，因为大家都说谎嘛，我都跟着他们一道说谎啊，我说的可能比他更技巧好，更容易骗人，不以犯罪为羞辱，我这是我以前。等到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不说谎了吗？我可能还会说谎，但是说谎的时候脸发红心发跳，慌得不得了，而且回家以后总是不能够得到平安，心里头不能得到平安。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没有得救以前，我就不被义约束，等到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再犯罪，因为被义约束了，我里边圣灵就提醒我，光着看到说谎或者发脾气或者恨人是不对的。虽然我有时候胜不过，像保罗说的，里头有两个律，一个是神的律，神的律不犯罪，这是还有一个律是罪的律在我里边。保罗是不是说这两个律在里边斗？当我神的律胜过罪的律的时候，我就不犯罪，胜过了。当我跟神有远离软弱的时候，当罪的律高过神的律的时候，注意啊，不是神的律低了，是我远离了神的律，我里面神的律处在弱势当中的时候，罪的律就胜过我自己。结果保罗跟说，我要不犯罪，结果我去犯了啊，我不要做的我去做了，我要做的我却做不到，这就是保罗的两个律的斗争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我们当然更有了，我们跟保罗差远了。那所以说在这当中，你们现今所看的羞耻的事，当然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那现今你们既从罪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选择很要紧，选错了一条路，一个是死亡灭亡，一个是永生，将来还可以复活，所以这个选择很要紧啊，很要紧。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了，我们在神面前信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注意下头一句话，是和基督同作后嗣。注意啊，我们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就是与基督一同作为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福分呐！啊，这是何等的福分啊！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感谢神，这是第一条。第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道理是一样。哥罗西书，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神能够叫耶稣基督复活，神不改变，同样神能够叫我们与基督同死，那像罪死，像老肉体死，埋葬让神不再看见，那就是旧约里的阿撒谢勒啊， 就是为什么要献两个羊呢？啊，献的两个羊，那叫祭司按手抽签，一个羊杀在祭坛上赎罪，还有一个羊放到野地里去，那个就是阿撒谢勒。阿撒谢勒是指神不再纪念，不再纪念。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羊献两个啊，牛都也献两个，甚至于说比较穷的不大有钱的就献上斑鸠啊、鸽子啊，都是两个的。为什么两个？一个是杀了在祭坛上，一个是作为阿撒谢勒放到野地里去，不再被纪念啊！这是圣经的话啊。所以耶稣基督受死必须埋葬，注意啊，埋葬就是在建当时是个阿撒谢勒啊。当然，对耶稣的复活也是个有力的证明。假如耶稣没有被埋葬，跟那两个强盗一道，怎么来证明耶稣复活了？对不对？所以必须埋葬，并且埋葬的时候还要用祭司长去找比拉多，要求比拉多派罗马兵丁把坟墓封了，派罗马兵丁看守坟墓，最后坟墓空了，耶稣不在里边了，天使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所找的人已经复活了，这就可以证明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留下空坟墓，是埋葬是必须的啊。所以说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一同一同复活，都以信嘛，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能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感谢神啊！然后我们看，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注意啊，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真？假如我们信神不是真心的信，在神那里不算数的。所以耶稣会对一些说，哎呀，我以前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好多事情，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哎，怎么耶稣会说出这个话呢？关键就在这个真假上面，是吧？若是我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啊，是不是耶稣叫我们不吃人间烟火，完全脱离世界上这一切呢？不是这个意思啊！啊，记得吧？约翰福音21章，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向七个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向彼得问了3次：“你爱我吗？”有没有啊？在这当中，神是怎么来问彼得的？先问耶稣，而耶稣先问彼得爱不爱神，但他是什么？不，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就是说耶稣并没有要彼得不爱世界，只是要求彼得爱耶稣胜过爱世界，这个是关键。我们再举个例子，耶稣被圣灵感动带领到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撒旦问耶稣，你若真是神的儿子，你就叫这个石头变成饼，有没有？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注意啊，耶稣没有说人活着不靠食物啊，没有这么说。耶稣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教门徒祷告，怎么祷告？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有没有？ 稣没有说，哎，那个到了时候，那个天上会掉烙饼下来的，没有那么说。所以说，并不是要我们不要去考虑地上的事情，只是要我们爱神过于爱这一切，这个是关键。这个是关键，所以不要误解了神的意思，也更不要曲解神的话语，好吧？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感谢神。第三，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啊，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个名称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的光景，你自己去回想，你是不是这个情况？活在地上没有指望，为什么？因为心里没有神。有的人说，哎呦，那些自杀的人是没有指望才自杀的，我不敢说这个话，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情啊，我们不要乱下断语。自杀的人有很多种情况，有人说自杀就是好死不如赖活啊，就是活下去更有勇气，对了一半。也有人说要自杀还得有点勇气呢，你敢不敢自杀？也对了一半。为什么？你要看有的人真的受那些苦，受那些侮辱，受那些折打，真是趴在地上给人家拿脚踩侮辱，甚至于说当了他的面把他的家人拿过来羞辱的那种光景。他怕自己软弱，他怕自己到了时候会改口不承认自己，所以他自杀了。我认识一个人，现在这个人还活着，他逼迫到一个地步，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在自己胸口写耶稣饶恕我，然后从很高的地方，是建筑工地啊，建筑工地就是那个在中国那是竹架子啊，竹头绑的架子，建筑工地，从地上都跳下去，跳到工地的，那是碰了什么地方都是，他的脑浆都流出来了，结果他竟然没有死。后来到了美国，他开汽车比他丈夫开的还要好，是见证吗？他自杀过了，真的自杀过了，但是他有一个心，耶稣饶恕我，他实在活不下去了，被羞辱到什么地步，结果神怜悯他没有死。但是也有人死了吧，有死得惨不如睹，用各种各样的自杀的方法，你想不到的。一个做父亲的，一家人都住在那个弄堂里，是很体面的一家人，无需有的罪名叫他在弄堂里扫地， 老人家扫地就扫地了嘛，我在家也扫地，哇，不行，你必须在7:30到8:30在弄堂里扫地，懂吗？为什么7:30、8:30正是上班下上班的人买菜的人最多的时候，要他在那个时候扫地。下午4:30到5:30、6:00扫地。他说我早起起了天不亮我就扫地不就行了吗？不行，目的什么？羞辱你。最后这个老人是躺在被窝里拿剪刀把动脉割掉，然后装着睡觉，让那个血一点一点一点流干，自杀死的。为什么？他太羞辱了，每天在弄堂里当着那么多的人，以至于他的孩子们早上早一点出去上学上班，晚上晚一点回来下班，都赶走那条弄堂，看着父亲在那里扫地。在这种情况下，他自杀的那个心情，你我能原谅吗？他是生不如死。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过分的下结论。有的人是因为疾病的关系生病啊，那个胰腺癌，胰腺英文叫啥？胰腺 pancreas 啊 ，pancreas cancer， 那个到末期是疼的不得了，疼的不得了。台湾就有一个这么的人，花了12万美金到瑞士去安乐死。是那个瑞士也很幽默，给他吃一杯东西，他说我一口吃还是几口吃啊？说明他很清楚吧，啊，很清楚。他说你分一口吃也可以，两口吃三口吃都可以。后来他喝下去了。你后悔不后悔啊？那个医生问他，他说我不后悔。哦，那么你再喝这个，刚才那个假的。你刚才那个是防止你呕吐的啊，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你不后悔啊？他不后悔。那这种他实在那个 pancreas 在最后晚期的时候疼得他没有办法。你说，作为我们人来说，谅解这种人吗？难道神不谅解？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给自杀的人下一个结论。哦，他不得救啊，他自杀了，他不得救。我们不下这个结论。自杀有很多情况啊，自杀有很多情况，好吧？为什么他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呢？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也有人在监狱里边为了信仰啊，而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认得的一个人，他在被抓进去以前，他就写好一份东西，他说这是我最后的意志，以后你们再看见任何人说是我写的什么东西，不要相信他。结果这份东西被保留下来，以后他死在什么地方，尸首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他怕自己在极其痛苦极其昏迷的时候说了一些对不起神的话，或者 被逼到一个程度，说了否认神的话，那不是他的主观意图。所以说他先预先留了一份东西，所以说像这些最后他到底死在哪里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最后怎么光景，没有人知道，但是那一份东西是他最后的遗嘱，是他的最后的意志，那个苦是你我无法想象，好吧，我们这么说。所以说当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因为他心中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亲近谁？关键是亲近神。因他使我们和睦，这个和睦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按照犹太人的犹太教来说是不能和外邦人一道吃饭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在加拉太书当中有没有保罗当面指责彼得？有没有？主啊，彼得这个时候比保罗大得多得多，彼得这个时候是代表耶路撒冷教会跑得去检查保罗工作的，结果保罗当面指责彼得，为什么？彼得为了怕别人说话而跟外邦人不在一起吃饭，保罗甚至于说连巴拿巴也跟着装假。所以说当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当中的冤仇隔阂是律法上条文规律的啊，所以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啊，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隔离的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载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解灭了冤仇，就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个时候就是犹太人外邦人一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也就是说也传福音给犹太人，也传福音给外邦人。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不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就不再做外人和客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受浸受洗是接着受浸受洗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在荣耀里，这就是今天浸礼的真理。下面你们学了基督全部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注意啊，这三条我们看一看。听了他的道，这个道就是真道，领了他的教教导，学了他的真理，圣经的话，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就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关键啊，把衣服脱掉，旧衣服的换一件新衣服，那是外表，不是内在的。内在的关键是什么？要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心思意念要改换，这是内在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不对？形象是什么？ 形象是内在的素质、品格，样式是外表。所以说，脱去旧衣服，穿上新衣服，那是外在的。心智改换一人，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人，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保罗罗马书当中有的，是不是 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心意化改变啊，就是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清楚了吧？不单单是外表换一件衣服啊，把旧衣服脱掉换件新衣服，这是外表，要紧的是里边，思想意念都要变成新的，变成说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好了，第四，有了新的身份和新的地位，有新的身份和新的地位。注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注意啊，这个四个头衔我们看到过，人家印卡片啊，印一张卡片，哎呦，什么什么的 CEO 啊，什么什么的那个什么董事长啊，什么什么乡里啊，什么头衔一大堆，没有人有这四个头衔吧？啊，被拣选的之类，有君王一样尊贵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谁的名片上写出这个头衔来，不得了啊！你被谁拣选啊？被万王之王、创造天地的主宰。神拣选的，那不得了啊，是吧？有君王一样的祭司，君王一样的祭司，祭司管什么？祭司管三个门呐、啊，得救的、称义的门、成圣的门和得胜的门，不得了的权柄啊！啊，你去看那些踢足球的啊，那个守球门的。哎呀，一个球打回来扑过去，不要命的扑过去，把那个球抱住了。我们在神面前要管三个门呐、啊，得救的门、成圣的门啊、得胜的门，这是何等的荣耀啊！然后是圣洁的国度。坦白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去了解一下哪一个国家是圣洁的？哎呀，你要把它翻开来一看，两派在斗的时候，把大家揭老底，把它揭出来的，那个臭不可闻呐、啊！哎呀，人家的很多人都认为，哎呀，美国是不得了，自由的不得了。谁知道美国的总统在白宫里做什么肮脏事情啊？那臭不可闻呐、啊！没有一个国家是圣洁的，唯有我们的神的国是圣洁的国度，而我们蒙拣选了以后，竟然成为是神的子民了，被这个国所拣选了，感谢神，是何等的荣耀！我们要不要珍惜这一个身份呢？好了，珍惜这个身份，要怎么样？接下来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我们什么？去做见证。见证什么？不是见证我们自己了不起，从黑暗里出来进光明了，不是的，要去见证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那个人，那个谁啊？耶稣，耶稣把我们从黑暗里救出来，带领我们进入奇妙的光明里边去，那一位 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对不对？所以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你们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清楚了吧？所以就下边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向我们提出来的要做的事情，我们看一看。所以你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是施浸，对吧？或者给他们施洗，归于圣子圣父圣灵的名啊。所以下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看，受浸完了以后还要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不是受完浸就算了啊，那些会有是我们这个教会哪一个哪一个有名的牧师啊，他的名下这一年所做成的功就了不起了。不是的，受完浸以后还要跟进什么？把神的教导、神的真理去教导他们，大家一道来遵守。我们这有关爱小组，关爱小组关爱什么？不是关爱吃喝，你不请他吃他饿不死，我相信啊，在这还不至于有人饿死。关爱他什么？要紧是属灵的天粮，要按时分给他们，让他们遵守。哎呀，我已经去过两次了，我去过两个月了，我跟踪他两年了，够了吗？不，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关爱一个人就关爱两个月、两年。不，即使不知道他下落在哪里，你在祷告当中也要纪念那些你所知道的肢体，就是神的吩咐。所以我们不管是今天受浸的人也好，已经受浸很多年的也好，相信主做基督徒几十年的也好，我们都要拿神的话来对照自己，要来遵守，要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位，也求圣灵加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做，肯去做。即使你再做不动，年纪大了，我们在家好好的为他们祷告可以吗？代祷可以吗？这点力量总有吧。你每天花点时间为那些肢体们祷告，为教会祷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有这么好的福分，让我们被你所拣选，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属于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主啊，求你让我们珍惜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恩典。父啊，也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走以后的路。我们不能做大事，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做合你心意的事。主啊，求圣灵做那奇妙感动光照的工作。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